据大选网站统计，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于2011年8月6日突破了1亿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纪念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瑞典退党服务中心和大纪元时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举办集会进行声援。下面请看来自当地的报道。
10月29日，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钱币广场像往常一样，过往人流不断。瑞典退党服务中心和大纪元时报的义工聚集在这里，声援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了1亿人。他们通过横幅和现场演说，告诉人们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发生的事情，通过展板和发放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罪行。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向现场义工了解真相。在欧洲人眼中，共产党很快将在全世界被人们唾弃，这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Det behövs ju definitivt en sån här aktivitet för svenska folket. De förstår inte riktigt vad som händer i Kina och så. Och sen är det ju viktigt för de kineser som är här också och besöker oss att de kan få avsäga sig kommunistpartiet, att de får chansen att kunna göra det när de är ute och reser.
Nu har över 100 miljoner kinesiska människor gått ur kommunistpartiet. Det påverkar också hur de ser på kommunistpartiet och den framtid de väljer i Kina.
新唐人记者李成、郑新，瑞典斯德哥尔摩报道。
62岁的四川退休老兵陈光荣，1969年当兵时，在艰苦的国防施工中患上严重的萎缩性关节炎和吸肺病。2年后因病退伍，没有获得安置，过着贫困的生活。
共产党给了天下一样，就把我们卸磨杀驴。我们父亲残废了，最后父亲转移，把我们就给踢掉了，成了我们成了殖民时代的难民。
1995年，政府出台政策，当地政府答应给陈光荣农转非的安置指标，最终还是没有兑现。
我们为生孩子超我们的家，3个孩子嘛，超了2个家，我们出去逃难，没钱给当官行贿，我们在城里没有生活，我农村的房子512地震一垮，现在到处流浪。
陈光荣近30年的上百次上访，政府都不理睬，彻底对共产党失望。透过本台记者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共产党忘本了，打江山我们流血，保江山我们流汗，在胜利果实的时候我们就开战。我看清了共产党本质，共产党这个太残酷了，我把那个发表出去，我尽量宣传共产党怎么压制我们的，让人们清楚看到共产党的本质。
陈光荣的生父1950年在军队任务中牺牲，1952年随着营长退伍的继父转业来到仪陇县，他因病退伍后，3个孩子被迫失学，在外打工，父子8年没有团聚。新唐人记者熊斌、蓝英采访报道。
10月30号是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为了悼念前苏联政治迫害的遇难者，俄罗斯全国几十个城市同时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在回顾前苏共红色恐怖的同时，人们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更有维权人士呼吁建立中国的政治迫害纪念日。请看报道。
莫斯科市长及州领导人以及近1000名政治迫害遇难者家属和政治迫害幸存者10月30号在卢便卡广场集会并献花。在临近中国边界的阿穆尔州、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还举行了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俄罗斯总统下属的发展公民社会与人权委员会领导人费多托夫说，对拥有共产党红色恐怖和专制集权统治历史的俄罗斯来说，每年举行类似的活动必不可少。虽然从法律、从形式上来说，俄罗斯在20年前就已经摆脱了集权专制，但社会中的集权专制思维和行为模式仍未完全消除。俄罗斯人权团体也在集会上指出，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政治犯达数百人，数千人遭到各种犯罪指控和调查。集会者表示，悼念遇难者的目的是提醒人们记住共产党统治时期政治迫害的悲剧历史不应该再重演。中国历史学专家、原首都师范大学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在摆脱了共产专制迫害的前苏联人民在纪念他们的日子的时候，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人们都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
他们为什么去很重视这个日子呢？他们说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共产专制国家跑过来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专制国家里面人民是多么痛苦，他们更渴望一个和平的一个社会，那么 们今天还在专制集权统治下的国度里面，尤其是中共还在控制中国大陆，那么大陆的人民也是渴望尽早的去摆脱专制集权的统治。
前苏共专制统治被认为是历史的倒退，但至今仍被中国、朝鲜、古巴等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国家效仿。尤其是中国，政治犯的范围极其广泛，如民运人士、维权律师、少数民族、法轮功修炼者，甚至环保人士、上访民众、网民都可能因言获罪沦为政治犯，或被发配劳教。比如最近因被当局取保候审而不得不缺席台北展览的艺术家艾薇薇。
共产党他这个专制制度已经渗透到了最基层的细胞，这种制度是令人讨厌，这样的制度怎么会有生命力？连创立这种制度的前苏联、俄罗斯都已经改变了，中国还能长久吗？
有维权人士呼吁建立中国的政治迫害受难日。探望陈光诚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佛教维权人士妙觉法师10月30号在微博上发帖提议，将发生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的大屠杀日子6月4日定为中国的政治迫害受难日。
专制集权它实际上是要靠人民的觉醒，前苏联还有这个东欧的军舰实际上都是人民的觉醒，指着这个集权者自己去醒悟或者自己去变化，那就可能是没有。所以我想呢，中国大陆的百姓呢也要认清这一点，尽快的翻退，摆脱中共学理的控制，中国才能有希望，中国的百姓才能有希望。
李元华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退出中共是对政治迫害的彻底否定和真正解脱。自2004年至今，在全球华人掀起的退党大潮，使得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1亿人，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人类精神觉醒运动。新唐人记者刘慧、许民、伯尼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网上看个帖子呢，描述卡扎菲完了之后，那他的所谓的这个女卫兵们、禁卫兵们，那其中有3个人呢被其他的人奸杀了，有照片，死得很惨。我看过之后挺触动，因为很多朋友网上的帖子是这么讲，说这些被奸杀的人，那谁施以这种暴行呢，应该怎么样。另外一个帖子就是讲的佛山小孩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司机在他被捕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他当时正在打电话，当他意识到撞人之后呢，他把车停下来，他透过后视镜看到了小孩在流血，当时他认为说，我当时打电话所以没看见孩子，但是当我看见孩子已经流血的时候呢，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那我要压死他的话呢，我就赔个1-2万，如果我要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知道该赔多少。冷血，这是今天到现在都讨论的。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独裁专制体制下的普通的人，长时间被洗脑之后，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的内心的人性里面被扼杀掉之后，我们都产生了一种与独裁者相一致的一种暴力的一种倾向，一种被洗脑之后人暴力的一面被放纵了。这是我意识到，大家细咂摸咂摸，问问自己，在那样的中国的体制之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呢？所以这是专制体制一手造成的，人们相互的扼杀，怎么能解决呢？苹果日报有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中国需要信仰自由。文章上来就提到说，中国2000年的社会当中，那儒教、诗教和道教那3个宗教呢，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2000年以来，3个宗教相互竞争，但是最后呢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传统的中国人进则取士，退则耕读，没有任何厌世的这种例子，而且极少有大规模的宗教的冲突。在2000多年来， 中国的社会一直稳定的，以致到后来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宗教进入中国社会，但是它无法撼动中国社会的基础，这种文化的基础在民间，这种基础它沉积了2000多年。但是中共获取政权之后，批林批孔、破四旧、残酷的权力斗争，有 5% 的人永远被这个党作为异类，作为反革命分子，让另外 95% 的人去批斗他，而每一个人都怕自己成为那 5%， 所以都去批斗那 5%， 为了使自己避免成为那被批判的对象。那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社会的根基被共产党的体制摧毁了。那文章提到说，佛山小孩这件事情呢，人们依然在问为什么。那为什么呢，在所有的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呢，依然在环绕着。很多人提到法律问题、制度问题、道德问题，但是这位笔者直接提到实际是信仰问题。他接着讲说，我们很小就从母亲的口中听到三尺头上有神明，在电影、电视、小说当中我们都会看到坏人遭到报应，那恶鬼上身把这些坏人给报复掉，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有自由的这种气氛之下，即使没有信仰的人，人们也会说人在做天在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样的宗教格言在我们民间一直流传着。其实我一直说，其实在我们内心当中，人都有善良的一面，都有真正的信仰的内涵的一面，但是被现实的生活、今天的体制扼杀掉。上到中共的主席，下到普通老百姓，在这个体制之下都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文章接着讲说，中共建政初期马列主义的那一套，称宗教作为毒药，宗教人士被迫的离开，甚至受到迫害，从此再没有公开的宗教信仰的活动，批林批孔、破四旧，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到后30年，邓小平的一切向前看，使得人都成为了挣钱的动物，人没有精神的那一面，而人在填补精神的那一面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放纵欲望，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文章就接着讲说，其实作为中共来讲，他最笨的一点就是他不能够正确的对待信仰。如果开放信仰自由，无论如何对中共所建立的这种所谓的和谐社会却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对的，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就是大家要记得，人是神造的，有信仰的人都是这么讲，人不是从石头子里蹦出来的，人更不是猴变的，人要是猴变的，你进动物园应该管猴叫祖宗才对，那你为什么把猴圈进来呢？咱就说这道理。所以人说是猴变的，是人最笨的一点，把自己侮辱掉。所以作为笔者来讲，他是这么认为，如果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话，那六四的事件可能就不会以血腥的镇压而告终。那22年前，中国如果有信仰自由的话，人民信仰会有多种渠道的选择，那10年前对法轮功的迫害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这一点上他看呢非常的对，人们拥有信仰就会约束自己的内在的精神。其实我曾经开玩笑说，孙悟空为什么要用紧箍咒咒上？孙悟空用紧箍咒被佛法咒住，在整个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就是代表人的心，心猿意马的心，所以他一个跟头108000里，是因为人的心很难锁住，人的心是胡思乱想，坐在那儿可以想到天边去，想到他老去，想到他死去，想到他挣钱发财娶媳妇儿，他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干，他可以想所有的事情，这就叫心猿意马。如果用佛法给他禁锢住，约束他，真正的信仰的人，那他就能够走向成功，走向最后修行圆满的那一步。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所以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信仰的自由，是中共本身扼杀掉中国人道德一面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